我们来看士师记第四章。我们父母常常会训练孩子，训练孩子的时候，假如孩子不够顺服，我们会对孩子说，我数三个数，你要过来。为什么不数到四呢，要数到三呢？有个成语叫再一再二，不再三，对吧？中国有一些文学家解释说，三是一个上限，他就举着例子去论证。他说有三打白骨精，为什么不打四次？还有这个刘备三顾茅庐，为什么不是四顾？他又解释诸葛亮还是比较聪明的。可是成语还有另一个成语叫三番五次。你很快会在第四章看到以色列人第四次的循环，第四次的循环。在上帝的恩典中，并不会有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是没有的。在上帝的恩典中，对罪人来讲是有无限的机会。我们可能对自己的孩子会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我们对朋友说你不能触犯我的底线，我们也会对配偶讲你触碰我的底线了，已经是第三次了，再有第四次就离婚。但是你在士师记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可不是再四再五，太多次太多次，几乎是没有办法被计算，不断的被逆，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只不过在士师记，他透过有限的记载了十二位士师对以色列人的拯救，其实他们的悖逆和抵挡何止是这十二次。那么四章和五章是表达一个事件，只不过他记载的角度不一样。第四章是记载了历史的事件，而第五章是可以说是赞美的诗歌，而这个赞美的诗歌又充满了丰富的神学的观念。那么你在第四章提到耶和华的时候次数并不是很多，大概有四次，可是在第五章提到了耶和华的次数太多了，几乎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是上帝在允许，上帝在掌管，上帝在兴起，上帝在征战，上帝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太平。因此这两章不是讲两件事，而是讲一件事。四章是讲述历史事件，第五章是赞美的诗歌，以丰富的神学的观念来解释了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被奴役，他们被奴役的悲惨，上帝又兴起了底波拉、巴拉、雅以对他们带来了拯救，然后他们享受了太平。但是在第四章还有一个原则是每一章都重复的，不仅士师是上帝所兴起的，就连迦南王耶宾也是上帝所兴起的。而这个原理几乎在士师记都可以看到，敌人是上帝兴起的，士师拯救者也同样是上帝所兴起的。我们总认为拯救我的出于上帝，而奴役我的不出于上帝，或者奴役你的也恰恰是上帝所兴起的，他让你可以长寿，敬拜偶像所带来奴役的悲惨，促使我们去呼求神，再看见上帝对我们的拯救的恩典。因此士师记他不是在讲道德的教训，他是像福音书一样告诉我们好消息。如果你再反复的去思考，几乎每一个事件在士师记都是一样的，都是同样的循环，同样的模式，同样的拯救，只是换了换人物，换了换事件，年代不太一样。 其实每一个事件都在提醒我们，人在罪中是无可救药的，唯有耶和华才能给罪人带来消息，只有那位审判人的上帝才能够拯救人。其实每一个事件，每一位事实的出现，都在提醒我们，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而非出于我们。四章第一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在第三章可以看到，以户的出现给以色列人带来80年的太平生活，而这个太平生活不仅是讲的安居乐业，是讲他们享受了安息，敬拜上帝，他们有了安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产业不再被奴役，他们是一个太平的生活。但是80年的太平并没有激发他们长久行善，而是进入第四个循环当中。我们很喜欢安逸，可是安逸并不会激发人对上帝的敬畏，恰恰越安逸的人越担心失去安逸，而且往往在安逸里的人并不是真爱上帝，他过信仰生活无非是保住自己的安逸，并非是爱上帝，所以安逸恰恰是最危险的。我想你都知道有句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逸。一个在安逸里的基督徒，他希望现状不要被打破，他说这种现状对他来说是太美好了，而且他也希望这种安逸能够长久下去，他也殷勤地过信仰生活，而他的信仰生活无非是一种伪善，他并不真爱上帝，他希望维持现在的信仰生活，透过这个交换的过程保持住他的安逸。所以安逸并不能够带来敬虔，更多是带来败坏。能够在安逸当中还是寻求神、渴慕神的人少而少之，几乎少得可怜。而第四次循环，我们在想，难道他们不知道悔改吗？他们不畏惧上帝对他们的管教吗？难道他们不害怕上帝兴起仇敌对他们的奴役吗？其实这个问题他们根本不惧怕。在以赛亚书1:5上也说，你们为什么屡次被逆还要受责打呢？他们不是没有失败的经验，他们不是没有被奴役过，他们都经历了，但他们依然又进入了另一个循环当中去。以赛亚书继续说道，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心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已被火焚毁，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我们在想，他们经历过失败，经历过奴役，经历过管教，为什么还要行恶去敬拜偶像？我们搞不明白，其实我们也搞不明白，我们自己也无法搞明白自己为什么总要活在一种罪的生活中。虽然在罪的生活中没有安息，没有自由，内心有无数的挣扎，可是我们还愿意在那个罪的生活当中继续的蠕动。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或许人天生就是与上帝为敌的，虽然被救赎了，救人已经死去，罪不能再做我们的王，但是罪的那个影响力依然还在，那个行恶的意愿还没有完全的被消除，我们总是以抵挡上帝为乐，虽然不是积极的为乐，但是还是有一颗抵挡上帝的心在不断的蠢蠢欲动，与上帝为敌。我们对良善的事总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对恶的事 却充满了向往。那么他们行了什么事？看为恶的事。这个看为恶的事在第五章有了解释，就是敬拜心神，意思是敬拜偶像。在前面提到，当他们做恶事的时候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是忘记耶和华，然后去敬拜偶像。而敬拜偶像在上帝眼中看为恶事，上帝极其不喜悦。我们提到偶像，我们就认为那是那些古老的民族、古老的部落，那是愚昧的人所做的。我们并没有敬拜偶像。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在南地敬拜什么偶像？敬拜巴利、亚瑟拉，这些偶像是包含了丰收和生育。他们敬拜的偶像希望他们能够在生育上使孩子增多，他们的土地能够有所丰收。我们听到这里可能会笑他们太迂腐了，我们和他们相差甚远。他们活在一个好像野蛮的时期，我们活在一个比较文明的时代，相差甚远。我们不会敬拜偶像，可是你会发现在每一次的循环当中，他们都会做同样的恶，就是忘记神，敬拜偶像。我们没有一个人在家里会树立一个偶像，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敬拜偶像，多多少少有偶像的成分在我们生命当中，而偶像就带来奴役，奴役就会痛苦，就会焦虑、伤心和不安。可是没有一个基督徒承认自己是敬拜偶像的。我们应该知道医生是没有办法医治一个不承认有病的人，没有健康的人到医院。可是每个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我从来不敬拜偶像，我们家里的偶像之物都毁掉了，我信主之后我一样都不会再树立，就算我不信主，我家里也没有任何的偶像。可是基督徒最奇怪的是，每一个基督徒好像都知道偶像怎么去定义，可是却不承认自己与偶像有份。每一个人都在藐视敬拜偶像的人，却不知道自己在偶像的崇拜中却不能够自拔。我们屡次去解释怎么去定义偶像，我们不断的重复偶像带来奴役，这又如何呢？根本不影响我们敬拜偶像，在偶像的那个痛苦当中不能够自拔。第四章只是说以色列人被欺压，但没有指出他们欺压的那种的悲惨。那么在五章第六节、七节、八节那里提到，在亚拿之子加山的时候，又在雅以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直到我底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临到城门。这三节经文描述了耶宾王奴役以色列人悲惨的状态，而这种困境的衬托就显出救恩是何等的丰富。什么叫大道无人行走，都绕道而行？就是以色列这个群体，他们是没有贸易、没有旅行、没有耕种、没有公益的管理，出入者是没有平安的，并且人还没有能力、勇气拿起武器自卫，反而被迦南人所欺压。后面又说四万人中没有盾牌和枪矛，就这些被奴役的人，他们是没有能力征战的，反而被迦南人反复的蹂躏，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自由性可言。为什么会如此悲惨？是敬拜偶像的结果。但是很多痛苦的人 他不认为自己是敬拜偶像，被偶像所奴役，所以才如此的痛苦。一个有疾病的人，疾病给他带来痛苦，他就会有了抱怨，他就会有了苦读，对上帝不满。其实他把身体的健康视为偶像。人为什么会撒谎？因为撒谎是要保住自己的利益，保护自己的名声，而他自己就是至高的，最重要的，那自己就成了偶像。我们总认为没有一个人敬拜偶像，其实几乎每一个人生命中都有偶像的敬拜的成分，而同时偶像也带来奴役和痛苦。我们如果只关注第四章后面的内容，底波拉、巴拉和雅以带来拯救，却不知道自己被偶像所奴役，那这个救恩就不够丰富，反而救恩很贫瘠。有没有救恩是无所谓的。我不知道在你读士师记的时候，你奇不奇怪他们为什么反复的去敬拜偶像，而这个偶像的敬拜有的时候是一笔带过，而这个偶像的敬拜带来奴役的悲惨到底在生活中是如何呈现的，你到底好奇不好奇？如果一个人被偶像所奴役，他发现不了自己在敬拜偶像，他不认为自己需要拯救，他也不认为自己的偶像需要被破碎，他不认为自己需要是仰望基督的。保罗后面会告诉我们，只有仰望基督才能致死贪婪，贪婪和拜偶像一样的。痛苦的人很多，但是在痛苦里的人不会把痛苦归结给自己在敬拜偶像，他会把痛苦归结给自己身边的配偶、孩子、身边的朋友和这个物质横流的社会，他不认为自己里面已经被偶像所占据，他的偶像已经在他的家里面被雕刻成型，而且一直没有被推倒、被砸碎，所以他不会思想上面的事，只会思想下面的事，他不会致死偶像。所以一个人如果不能够检查自己生命中的偶像，他无法发现拯救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他也不会认为只有基督才能带来拯救的。那么到底什么是偶像的崇拜？偶像崇拜就是把我们的希望、幸福、意义、安全寄托在受造之物而非造物主的身上，这个就是敬拜偶像。所以我们生活在看似一个文明的社会，但是今天的偶像绝对不会比古时候少，反而是更多的。罗马书告诉我们，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上帝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去侍奉敬拜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主。当然这段经文是描述堕落之后未被救赎的人，但是你难道不奇怪吗？一个被上帝所救赎的人依然有这种倾向，去敬拜受造之物，在受造之物身上获得希望、获得幸福、获得安全，而非把自己的专注力放在造物主和救赎主的身上。我们会问，以色列人为什么反复的敬拜偶像？其实不如问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在受造物的身上去寻求安全、寻求幸福、寻求所谓的意义？其实我们不断的在探索，在探索哪一种事物能给我们带来意义，我们在探索哪一种受造物能赋予给自己最高的价值，而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上帝是被排除在外的。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一个时代人的追求， 我们今天同样有我们的追求。过去的人可能为了吃饱为最大的满足，现在可能为没有贷款房贷和车贷为最高的满足，或者你的满足和意义在乎在这个城市当中有一套房有一辆车是你人生最大的满足，或者你的满足希望你的孩子可以出人头地也能风风光光办一场升学宴。升学宴不是个苦恼吗？还得随份子，这个痛苦真的是太多。所以人为什么会敬拜偶像，好像很难找到一个原因。但是不得不说，罪的权势已经被瓦解，但是罪所遗留的那个尾巴还是不断的怂恿我们要离弃神，在神所造的之物的身上去寻求安全感。加尔文就是人心是偶像的工厂，就人不断的在加工制造偶像，不断的在某一个事物上来获得快乐，或者你的快乐是打一场游戏，而且不断的升级，或者你的快乐是希望你的孩子快一点点长大，然后找一个人嫁了，我的幸福生活就开始了。或者你的人生的幸福是我遇到一个我看着满意的男人或者女人结婚，我人生意义就达到了巅峰了。或者你认为再工作10年再工作5年可以退休了，我人生的最如意的时候就到来了。人不断的去构画自己人生那个美好的时刻，人心就是一个偶像的工厂。除了上帝之外，我们在受造物的事物上都可以找到快乐，唯独在上帝那里找不到快乐和满足，因为你感觉上帝不能给你带来快乐，带来幸福，带来意义。其实也真的是如此，只有耶稣基督在上帝那里拥有快乐和满足，而堕落的每一个罪人几乎都是在上帝之外找到了意义和满足。所以下面是人心就是偶像的工厂，不断的制造偶像，一个偶像破灭又制造一个偶像，一个偶像被砸碎又树立一个偶像，因为不断的去寻找快乐，寻找幸福，寻找安全，寻找一种终极性的寄托，可是往往根本不是上帝。哲学家尼采就说，看不见的偶像比看得见的更多。我们希望被耶稣基督拯救，其实我们更应该期盼能够发现是什么样的偶像在奴役我们，是什么样的偶像在折磨我们的情感和精神，是什么样的偶像使我们像过山车一样从高峰又到一个低谷，无比的刺激，我们的情感不断的去变化。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去进行偶像崇拜的时候，你会把那一个事物来奉为神明，把它神格化，那个事物就成为你生活的中心。你得到它的时候你会满足，你失去它你会痛苦，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快乐，你没有它的时候你会悲痛。你认为那个事物能带给你满足，带给你保障，带给你安全感，那个就是我们的偶像，不是吗？我相信你看旧约圣经能反复的看到上帝责备以色列人敬拜偶像，而且你也会看到以色列人犯的最多的罪就是敬拜偶像。当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就意味着抛弃了上帝，敬拜偶像就意味着今天我们爱耶稣的方向发生了变化，反而在其他受造物上找到满足， 而偶像崇拜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实际上无非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你把物质看得足够重要，你会成为一个工作狂，你会在工作里面过度的工作，精疲力尽的工作，你会撇下你的家庭，失去你父亲，失去你妻子的责任，你会在工作里面不择手段封锁你的爱心，做各样的恶事。为什么？因为财富才能带给你底气，财富能带给你满足，带给你意义。你为了得到足够的财富，获得人生足够的满足和意义，你会在获得财富的过程当中牺牲掉所有。如果婚姻是你的偶像，你希望你的配偶带给你人生保障、安全和终极的意义。如果你的配偶不能带给你这些意义，你会对配偶抱怨、嫌弃、分居和离婚，因为你把婚姻视为偶像。如果婚姻使你人生变得昏暗，你会把这段婚姻从你生命当中抹除掉，也包括你那个配偶。可是在婚姻中痛苦的人不认为自己把婚姻视为偶像，而且他会理直气壮说，难道我不应该期盼有美好的婚姻吗？应该期盼，应该期盼，应该有一个好的配偶。但是这些期盼并没有错，错的是我们把婚姻视为人生最终的那个幸福的所在。婚姻它不是幸福的所在，婚姻也不能赋予我们人生终极的意义，都不能的。可是在婚姻中痛苦的人、抱怨的人，他不认为自己把婚姻视为偶像，把配偶视为偶像。他结婚的目的是希望对方能够成就自己，能够给自己带来保障，能够带来安全、带来满足、带来幸福。而这样的人在婚姻当中始终是被奴役的，他无法在那个婚姻的牢笼当中出来，因为他已经在偶像的崇拜当中不能够自拔。而在婚姻中破除偶像的方法就是认识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只有按照基督的法则，婚姻才会幸福，因为只有实践基督的法则，婚姻的意义才会出现。如果不实践基督的法则，婚姻永远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那个期待的事物。我们也会把孩子视为我们的偶像。孩子在左右我们的痛苦，不是吗？幸福的时候是孩子好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是孩子很糟糕的时候。有一个单身女性，她极度希望自己能够生儿养女，后来她结婚了，她超越了生产的年龄，她也极力要孩子，生了两个健康的孩子。她有很高的梦想，她极力期盼能给孩子完美的生活，结果呢，造成她不能够真正享受养育孩子的快乐，因为她过度的保护孩子，心里面充满了恐惧和焦虑，她就控制孩子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使全家都陷在痛苦里面。结果她的老大在学校里成绩极差，有严重的情绪障碍，而老二则是充满了愤怒，她所期待的又成了她的枷锁。我们有很多的偶像在奴役我们，凄惨的生活不是因为敬畏上帝所带来的，反而是离弃上帝敬拜偶像所带来的。 我们一切的悲惨痛苦的根源，是因为在你和我的生命中有了偶像的崇拜。而耶稣基督来的目的，就是要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耶稣也告诉我们说，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人如何能在偶像的崇拜当中出来，这个并不是一套方法论的问题，而是要靠圣经的方法论，要靠着耶稣基督才能从偶像的崇拜当中得到解救。而这个解决的方法，并非是我们破碎偶像，并非是我们制作一套方案，而是耶稣基督通过十字架把我们的旧人钉死，使罪在我们生命当中失去活力，罪不能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带来崇拜偶像原始的驱动力。可是罪虽然不能在你我生命中生发那个原始的驱动力，罪的引诱力是不能够小觑的，我们还是容易被引诱。我们知道在基督里我们是新造的人，有新的心，有了新的敬拜对象，我们总有敬拜上帝的意愿，我们不想敬拜偶像。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我们很难发现生命中的偶像，我们很容易离开基督去敬拜偶像。而一个基督徒不想被偶像奴役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去仰望基督。你只有仰望基督的时候，你才会明白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切，所受的死刑是为了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犯罪的我们。我们也只有在耶稣基督那里仰望基督的时候，我们所爱的事物的方向才会发生变化。保罗也同样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贪婪就与敬拜偶像一样。保罗说，如何才不被偶像所奴役，如何才能脱离悲惨的生活，就是要仰望基督，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一个人在偶像的奴役当中能够得到解救，他没有神奇的方法，而在乎我们对基督认识有多少，爱的方向发生变化。如果爱的对象我们对他不了解，不爱他的话，我们始终会被另一个敬拜的事物所捆绑。所以保罗就告诉当时教会的会众，要求上面的事，要思念上面的事，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还要致死地上的肢体那些恶行。所以你想一想，四世纪每一个循环的开端都是在敬拜偶像，而每一个世界的结束，他们都享受太平。我们每一周的生活不一定都是快乐的，其实每一周的生活除了在上帝之这个不在上帝那里，我们都在寻索快乐的生活，我们都在寻求一种保障性。可是唯一上帝不是我们的保障，也并不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所以我们的情感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痛苦，不断的伤痛，几乎都是崇拜偶像所带来的。什么带给你快乐，那个事物同时也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奴役。你最想要的事物往往成为你最痛苦的那个牢笼和枷锁。 可是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的痛苦跟偶像有关，我们不会认为自己的痛苦是偶像所带来的，我们始终认为痛苦都是我的配偶、糟糕的婚姻、蠢笨的孩子、糟糕的老板、让我抓狂的工作。其实这些根本不是的，不是这些，而是偶像。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辖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里。这里的赋予啊，就是卖给啊，卖给啊，原文就是卖给。因为他们先把自己卖给了罪，他们的生活就在悲惨当中被奴役。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其实这个迦南王耶宾啊，在约书亚记10章1节和10节提过，可能这里不是讲的一个人。如果当时的犹太人凭着信心去制服所有的迦南人，就不会有后来这些事情，因为他们没有完全顺服神，他们就丧失了优势，结果迦南余剩的民，他们重新繁衍后代，建立自己的城墙，发展自己的武器，反过来来欺压以色列百姓。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被大大欺压了20年，以色列呼求耶和华。你知道人在痛苦的时候只会考虑自己的痛苦，因为堕落的人是自我为中心的，他越是痛苦越想去诉说自己的痛苦，去表达自己的痛苦，而从来不会思想那位把他放在痛苦中的耶和华的心情到底是怎样的。上帝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任仇敌欺压他们、奴役他们，让他们在悲惨惨当中度过。那么上帝绝对不是乐在其中。何西阿书11章8节说，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上帝把我们交在仇敌手里，绝对不是在那里很开心。上帝是不舍弃我们，不弃绝我们，把我们放在仇敌手里，让仇敌暂时欺压我们，激发我们对上帝的呼求。所以因此你的生活变得更糟的时候绝非是偶然的。我想到第5章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解释，就是以色列人遭遇的每一件事情都有背后的一只手在运作，那只手是上帝之手。如果你说这段时间我们夫妻的关系张力很大，我和孩子的关系张力很大，我和同事老板的关系张力很大，这不是偶然，是上帝把你交在你认为那是你仇敌的手里。谁让你不快乐，他就是你的仇敌，不是吗？其实上帝使伤害你的人强大，让他奴役你、折磨你，让你对上帝发出呼求来。人在安逸的时候不会想起神的，人只有在痛苦的时候。那这个欺压多少年？20年。你看啊，第四轮的循环比第一轮、第二轮更长的。第一轮是8年，第二轮18年，这里是20年。他们什么时候呼求？ 这种欺压就会结束。我们会问，为什么我生命当中痛苦还在，还没有消失？其实神在等待我们向他祷告，向他呼求。向神祷告呼求的时候，痛苦才会消失。你说感谢主，我已经呼求很多次，痛苦还没有消失。你还有一步没有做到，就是没有顺服上帝的话去征战。你可以看到第四节之后的内容，他们不仅呼求神，还要顺从上帝兴起的士师还有领袖巴拉去征战，他们才能够在那个欺压当中获得自由。所以痛苦还没有消失，因为没有呼求。痛苦没有消失，是因为还没有顺服上帝的话语。今天我们有各种的解说，有各种的观点，婚姻的痛苦没有消失，根本原因是没有顺服上帝的话。工作的痛苦没有消失，也是没有顺服上帝的话。养育孩子的痛苦没有消失，还是没有顺服上帝的话，不是？圣经很多简单的原理，很多时候是很难懂的，而圣经很多的原理又很简单，就好像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可是人却不懂得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好像你永远不懂得为什么顺服上帝的话，痛苦就会消失。不顺服上帝的话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是不认识福音，不知道如何在福音里来解决自己婚姻、工作和养育孩子的痛苦。孩子不是使我们常常感觉失败吗？失败时候就沮丧和绝望吗？福音对我们难道再一再二不再三吗？不是的，在婚姻里面不是不断的被对方的配偶被配偶所刺痛吗？可是保罗怎么告诉我们婚姻幸福的秘诀呢？要在福音里牺牲，在福音里顺服，要不然婚姻的痛苦是不会消失的。我相信在痛苦里的每一个人都呼求神，每一个人都向神祷告，求上帝解决这个痛苦，可是还差一步，没有去征战。这个征战是需要带着信心顺服上帝的话，就那么简单，就像你现在计算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所以你永远搞不懂原理，但你可以算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最基本的顺服都没有去做，而不顺服的本质是骄傲，依然用自己的方法和伎俩来解决痛苦，越解决越麻烦，越解决痛苦就越多。所以弟兄姐妹，痛苦是可以消失的，消失不代表痛苦结束了，痛苦的那个事情依然在，而且那个痛苦在你生命的影响力消失了。诗篇第一篇那句话那么简单，我们想了很多年还想不明白，昼夜思想耶和华律法的人，那里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那么简单的话我们始终想不明白，只有真正顺服上帝话语的人，他在痛苦的环境当中依然可以结出喜乐的果子，而不是说你顺服上帝的话就平安顺利，无痛苦，无难处，无疾病，不是的。所以第四章就可以看到被欺压的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呼求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去征战，顺服上帝的话去征战之后，那个痛苦才会消失。到了23节、24节可以看到，直到将他灭绝，那个他指迦南王耶宾。 顺服上帝的话，才能把痛苦的那个源头踩在脚下。如果不顺服上帝的话，痛苦不会消失的。从第四节24节是解救，这个解救的第一个主角是女士师底波拉。其实第四章有太多需要争议的话题，这些争议的话题到现在还都没有一个完美的结论，不过是个人站在不同的立场来表达这一观点。可是第四章和第五章并不是让我们去处理这些争议的话题，但是这些话题有待去处理。你可以看到第四章第五章最终的结果是要写明上帝给了以色列人解救，让他们获得自由，上帝的名得到了颂赞，这是四章和五章的核心，这整个事件的核心。福音派出了很多的书籍在讨论底波拉这种的事师的女性的事工在教会中的角色，而且底波拉到底是判断还是进行搭救，在学术上这个角色的讨论到现在也没有停止。关于巴拉到底是有信心还是信心不足，到现在也是有赞同有不赞同的。如果你说巴拉信心有点小信，但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也把它列在那个信心的谱系当中。同时还有一些人认为巴拉要求底波拉和他同行是因为小信，认为巴拉有信心的认为巴拉要求底波拉和他同去反而是信心的表现。这些争论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束，包括雅以也常常受到伦理的考验，因为他有谎言，他用一个残忍的方式把西西拉给致死。我们要讨论这个雅以是否守上帝的律法，这一章有太多需要讨论的，有太多需要去研究的。而且底波拉这位女士师的出现，关于教会妇女的事工，福音派就有几本书去讨论这一个话题。可是第四章第五章的中心的焦点不是要讨论这些，是要看到神是那位拯救者，神的名得到了颂赞，以色列人他们把所有的荣耀归给了神，才是第四章第五章最重要的核心。我也不是有意要回避这些话题，但是四章和五章的核心不是让我们分散我们的焦点，而是要专注那个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仔细看第四章的历史事件，会发现拯救以色列人的并不是只有底波拉，好像是一个事师的团队。当然从经文来看，底波拉被称为他们之中间这个真正的事师，可是巴拉也做了很多的贡献，雅以的贡献也是很重要。他们像一个事师的团队，向那个不可能的战役发起了挑战，最终获胜。可是你在圣经中可以发现，圣经没有把功劳归给这三个人，反而提到是上帝他自己动工，是上帝在做工作。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三个人应该平分荣耀，因为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底波拉同行，巴拉上去征战，那个雅以把西西拉给钉死，哇，这三个人都应该分得荣耀。可是在四章和五章整体来看下来，荣耀不属于任何人，荣耀完全属于耶和华。因此到了23节24节可以看到，神使以色列人彻底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这是一个完美的结论，是上帝使以色列人获胜，是上帝 攻打了他的铁车，让他们溃不成军，是上帝把西西拉交在亚乙的手里。而最终使这场战役得胜的是在乎耶和华，而并非在乎他们。但我们并不是说他们是无用的，上帝透过人来工作，给了这些人殊荣，而不是让他们在这个期间赚取赞美的机会。因为救恩全然是神的作为，是上帝照他的方法，照他的旨意，照他的计划，对以色列人带来拯救。这个荣耀只有耶和华是配得的。那么在第四章有四节经文提到耶和华的名字，好像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不够多，但是第五章你会看到耶和华的名字在每一个小的事件当中都在，耶和华是背后那一个运作者，包括仇敌的兴起，对他们的奴役，都在于上帝之手。底波拉的兴起，巴拉，包括亚以，每一件事情都是耶和华在参与。因此这一次的循环凸显一个真理，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人的参与并不能够夺取神的荣耀，只是上帝给了他们一些殊荣，让他们可以为上帝而工作。我想在新约这一真理更显得明确，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照我们的想法，不是与我们有关。加太书一章四节说，照我们父神的旨意，这一句话把人所有的功劳全部都废去。耶稣来首先不是为了我们，耶稣来不是看我们有价值，不是看我们可怜，而是照父神的旨意。没有比这句话更伟大，更能够凸显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很多会说耶稣爱我，可是圣经直言告诉我们是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舍己。有哪一句话比这一句话更能够粉碎人的功劳，粉碎人的自义，粉碎人的夸口呢？应该没有任何一句话像这句话一样有力度把人的功劳击得粉碎。因此我们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绝对不是一个突发的悲剧，它也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上帝拯救人计划的一部分。彼得也同样证明告诉我们，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记得无法真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就意味着十字架的这个计划在上帝永恒的筹划当中，要透过十字架表明神对我们的爱，表明基督对我们的爱。神并没有救他的儿子脱离愤怒的审判，并没有减轻他审判的程度，爱子也不是被迫的来，是甘心的来，显明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并不是因为圣子为我们死了才爱我们，是因为圣父爱我们的圣子才爱圣子，才会为我们死。所以十字架是出于父的心意。因此在新约会告诉你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耶稣基督照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时代。三天以后神又让他从死里复活，里面没有提到人的行为，人的功劳，没有提到人的参与，只是讲到神透过基督在我们的历史当中做了伟大的救赎的工作。所以福音永远不是说我们为神做了什么，给神点缀什么，永远是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新旧约救赎的原理都是一样的，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在新约不是反复告诉我们圣父亲自制定救赎的计划，圣子甘心乐意舍己，然后圣灵用真理撞击我们的心吗？所有的荣耀都要归于神而不归于我们。这一听起来可能是敬天的陈词滥调，但是不是，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赐给了不配有的人。我们很容易忘记救恩是出于神的，而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神是拯救者，耶稣基督是拯救者，我们是被动的那个拯救者，不是主动的发起者。所以在第四章的整个历史的叙事里面，你可以看到神把他们交在仇敌手里，当仇敌欺压他们，这个欺压的力度也在乎神，激发他们对神的呼求，神兴起拯救者，神亲自为他们去征战，直到把仇敌灭绝，他们获得自由。里面没有人的功劳，没有提到人的贡献，没有提到人的努力，完全是神在推动整个的拯救的进程。所以弟兄姐妹，诗诗记每一个循环的模式都差不多，而每一个结论都在告诉我们，拯救我们的在乎神而不在乎我们。我们在悲惨痛苦中唯一的方法也就是仰望神，不仰望神的是没有方法获得拯救的。而仰望神不是单单的祷告，除了呼求之外还要顺服上帝的话语，这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人。而一个仰望上帝的人只是祷告不去顺服上帝的话语，那个仰望不会带来任何的拯救，那个仰望不会带来任何的自由，反而落在更大的虚假和不信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很悲惨的生活状态，你应当仰望神。仰望神不是单单的你去祷告让别人替你祷告，而是痛苦压迫的你不得不向神呼求，你也谦卑放下自己的主见计划方法去顺服上帝的话语，自由会自然会临到你，那个痛苦也会在你生命当中失去它的影响力。我们都想获得自由，都想获得幸福，向上帝祷告的人很多，顺服上帝的人很少，其实始终没有把上帝视为拯救者。把上帝视为拯救者的人不仅是向他呼求，也会顺服上帝的话，这样耶和华才真是他的拯救者。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耶和华真的是我们的拯救者，为什么一直没有获得自由，为什么一直很痛苦，因为没有把神视为全然的拯救者。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到这里用起立来祷告。